都在含着这个问题，都就一路都在参什么参这个。结果他到处去行脚，也不晓得行多久。有一天，他过河就是渡船，在船上的时候，看到自己船上，看到探头看自己的水面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倒影。他突然间恍然大悟，就好像这个双人偶一样，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所以你现在也只不过是像那个影子而已啊，你本来就如在那里呀，你本来并不缺啊，你还怕什么？就这样子啊。好了，所以他写的洞山的悟道句，这就是千古有名的洞山悟道句啊。他怎么说？他切记从他觅，条条与我书，千万忌讳不要往外去追求说道在哪里，切记从他觅，条条与我书。你越是往去外头去追寻，去占有，或者是找很多的理论，其实那些东西都是虚假的。条条与我书，他越距离我越千里迢迢，迢迢与我疏，疏就疏远的疏，迢迢与我疏，我今啊，就是这个切记从他觅，迢迢与我疏。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其。我今天独自一个人，到处去行脚，到处。你现在也独自一个人成家，来做事业，来做很多的事情，来过这个人生。我今独自往，处处多逢其，到处都怎么样，都跟他在一起。这个其呢，是取水的取，其实那个取就是指那个，指这个，处处多逢其，其今正是我，他就是现在我在行脚的这个我，也就是现在在这里听讲的我。我今不是其，我却不是他。为什么？他是一个本体的一部分，我跟他。他跟我，我是从他来，但是我现在这个倒影却不是他。其今正是我，我今不是其，应须这么会，方得其如，必须这样子领会，才真正的领会到如，也就是那个这个我们所谓的如来，入如来法性，就是这个道理呀，方得其如。所以诸佛世尊说法的意思，在这个地方你看到它是要开示悟，然后进入入。只有你心开了，示了，示就好像云岩跟他讲指这示一样，现在洞山开悟了，悟了以后要怎么样？要入佛本怀，是不是？入佛本怀，但是入有无所入。我入佛的本怀，可是我怎么样？我在这一个生命世界，在这个娑婆世界里头，我仍然还是在这里生活着的。那么如果这样子，你今天算初机，那么你再来看，开示悟入可以是就近，也可以是开始。就近的意思的是来说的话，是我受过开示悟入而入佛的本怀，这是成就。可是我们也同时是一个开始。我们如果从我们的文字领会来讲的话，有开示悟入，我知道入佛的本怀的时候，我心常住佛境，心常住在佛境里头的人来开始修行，现在一步一步来，是不是很开心？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工作，不同的际遇，是不是都是住佛的本怀，好好去生活呢？我们应该是觉得很雀跃才对啊。所以古人会讲说，哇，我今天才得到这个珍宝。而在这部经里头，舍利弗会说，我今天才知道我真是佛子。 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就知觉的领域来讲，入佛本怀的认知就是实住里头这个信仰确定建立了，从实住以后要去实行啊，那么这个从实住啊开始，这个有了信仰以后，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然后心地实地建立等觉妙觉，所以它是一个活泼的一个循环。你从某一个角度切入，你既是可以用理解的，也是可以真正彻悟的。也许今天当下有人已经彻悟，但有人是领悟，但不管你是彻悟或领悟，你各自都在你那里去成就，因为你知道就是这个啊，印西这么会方得气如如啊。当你常常会去接触到这个这里就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在工作生活生命健康感情各个领域里头，你会有不同的一种胸襟跟不同的一种态度，你比较不会被绑得很紧。你只要常常自己透过领悟啊，还没有到真正的开悟，但是你也会收获很多，你也会欢喜很多才对的。那么这部经呢，那么佛世尊的说法，他主要怎么说？在这一品经里头，他是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那诸佛如来就是为了一教大家成为一个去实践菩萨恨，就是你自己是觉，你是在生命是有情，你的生命就是有情，你我都是有情界，但是我们必须要有所觉悟，所以但教化菩萨啊，那么诸有所作啊，那么这个常为一事，我们如果有所做的话，只为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为以佛之之见啊，是悟众生，就是要以佛的之见让所有一切众生能够了解这生命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但你一佛圣故，也就是说只有一佛圣，不是三圣，声闻缘觉小圣最后也都要包到这一个啊教化菩萨里头来为众生说法啊。那么无有余圣，无二若二若三，也就是没有二圣没有三圣，我们讲声闻圣啊，那么缘觉辟支佛圣，没有二没有三，只有但教化菩萨真正的宗旨，开示悟入，最后就是要让这个生命最后妙法莲华开示悟入啊。那么所以但你一佛圣故，只有这一佛圣而已，所以要以无量方便，他要以无量方便种种因缘啊，他是有种种的因缘，因为什么？因为他知众生有种种欲啊，身心所着，他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解锁戏法执着的东西，所以他必须要依种种的因缘，譬喻言辞而以众生演说诸法啊，是法皆为一佛神一佛圣，这个法都是为了一佛圣而已。所以我们前后讲的经典里头的就是这个样子告诉我们的。各位，我讲经我不是一句一句给你解释，一句一句解释你去看就懂，我把整个的法义告诉你脉络清楚，就好像这个帮你打这个整个的经的脉络，这个亮点全部把你点，你很清楚，你读起来就很顺，就很顺。我是读了好多次，参考了好多，然后我才领会这些，所以系统很清楚，脉络很清楚，所以是法 都是为了一佛身，没有二，没有三。而且这个佛身要种种比喻，是依种种因缘说无量法，是不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啊。所以我在这个妙喻流转人生的那本书里头，以前我讲经的时候常常也会谈到这个白玉经里头的比喻啊。那么后来我写这个妙喻流转人生的这本书，其实妙喻流转人生这个在现在我们做心理咨商的哈，做心理这个治疗心理咨商的时候就谈的是叫做隐喻咨商法啊，叫做 metaphor counseling。 这个隐喻咨商哈，我本来看一看，我觉得哈，这是整个的一个发现在的这个所谓心理讲心理咨商心理治疗这个部分哈，我觉得真正的始祖是佛陀，他用种种的语言、种种的比喻、种种的言说，让你开示悟入。你现在就是做心理治疗，你也离不开开示悟入，只是浅深的程度不一样而已，历程是一样的。那么，所以啊，我们知道佛他需要治疗我们每一个人的病，所以各位，你有时候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念药师佛，药师佛，药师的本愿在哪里？就治我们的病。在佛法里头，跟现在医学的一些观点是一样的，你心里面想什么？是这样想，是这种情绪，是这种，你就得这种病，你的身体就产生这种扭曲，是这样子的。所以药师佛也是治病，最后消极面是治病，治完了病以后必须进一步变成怎么样，变成一个健康的，变成一个菩萨。所以念药师佛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每一次参加法会或念药师佛的时候，我总觉得练完了以后全身就非常的清净，疙疙瘩瘩所有的烦恼通通都被洗涤得干干净净，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么佛在这一品经方便品里头讲这个他的说法的方向啊，所以他示诸众生呢，那么从佛闻法，所有这些众生跟佛从佛这里听啊，究竟皆得一切种智，到最后他的主要目的是得一切种智，一切智智。我们在大般若经里头不是一直讲说这个般若到最后成就的是一切智智，成就正等菩提吗？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众生呢，这个为透过这个一切智智，众生呢才多所饶益，众生呢才会在他的生活、工作、健康啊、精神各方面才得到饶益，才得到真正的安乐。所以诸佛但教化菩萨，所以诸佛呢主要的就是要教化菩萨，教每一个人都成就菩萨恨，透过啊开示悟入啊得佛圣啊，那么得一切种智。他的教学的目标在方便品里头就谈到这里了。然后画风一转，在方便品里头你看到他提到在这个五浊恶世里头啊，那么一佛圣分别说三，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五浊恶世里头啊，什么叫五浊？大家都很清楚，劫浊、见浊、众生浊、烦恼浊、命浊，我们叫五浊嘛，是不是？生活在今天这一个我们这一个娑婆世界，我们现在的这个生命世界，佛称它叫做五浊恶世。为什么叫恶世？是 这个环境实在是很恶劣的。你不觉得你生活的这个环境真的是很辛苦很浊恶吗？劫浊，所谓的劫浊指的是什么？我们免不了饥馑、瘟疫、天灾、刀兵，还不打紧，努力的去生产一些东西以后，资源耗完了，还可能将来产生能源问题，这个烧的东西烧多了，二氧化碳多了，还产生温室效应，接下去可能我们还产生了很多气候种种的问题，是不是这样的呢？是，这个生活里头劫浊。第二啊，众生浊，所有的生命，生命里头有种种的这些欲望，所以贪嗔痴慢疑邪见啊，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众生有的，所以它既是烦恼浊，同时也是众生有的。所以这个众生的生命里头，同时离不开烦恼，同时离不开他自己啊身心不断的所产生的东西。所以自信众生无边誓愿度，因为我们里头有种种的这些众生，我们必须要从这里面解脱度化出来。见浊，我们有种种的知见，有我见，有边见，见有很多，但是最主要分这二见。一个是我见，老死锁着自己我；一个是边见，就是我只要有个知见，就执着着它，变成了我的一个成见、偏见、刻板观念，我没有办法去做弹性的运用。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做个实验，那个人你第一次见面，他说了一句比较不好听的给你，以后你再看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他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不是？我见在那里，边见也在那里，很厉害哦，很厉害哦。我们很容易找边见，很容易。那个人我不需什么，我一看他就不出什么好东西，会不会？会。所以企业界在找人的时候就要学孔明了。孔明啊，找到姜维的时候，其实姜维长得并不多么漂亮，多么英俊，但是他还是找到姜维。但是有些人在找人的时候是看面相的啊，那个人看到金孙这个赛哦，有时候会跟他讲，你是在找人才，不是在，不是在出家赛，你是在推进宅。但是我们很容易有我见，又很容易有种种的边见。我们就有边见之后，很容易辩论，很容易对立。我看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社会里头，每天新闻所登的大部分都是这个，有你这个见地，就一个跟他拉到对岸的这个东西在那里，而且宁可花很多时间在那个地方，不愿意去花是这两个中间把事情看清楚，却不是用决心，而是用边见。这是啊，见浊，还有一个是命浊，因为生命自己生命的本身是痛苦的。佛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这个不安的劫浊的环境，我们有限的生命，我们又有种种的欲望，而我们就在这些烦恼、这些有这个生命的痛苦之间生活。那你要去行菩萨道，当然是很辛苦的。所以你必须要看清楚。也正因为如此，他告诉我们一条路，让我们像妙法莲华一样去走这条路，他叫做叫菩萨法。这个叫菩萨法，每一个人都在他的生活、工作、感情、健康各个领域里头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觉悟，而且对生命的究竟也有一个很好的觉悟。这个觉悟是透过种种的方便去启发，每一个人也透过种种的方便去走出他的菩萨道来，而不离开正法，多去实现这个生命，最后都能够开示悟入佛的本怀。而且本来这个世界，短暂的这个娑婆世界，乃至于啊一期的一劫的这个生态或者是情境，乃至于一个人一生啊，这一生里头，你的生命的从诞生到死亡的这短短的这个时间，你不管怎么变化，要记得你本来是属于那个后头那个光明的那一部分的。所以有时候 我会跟大家讲说，你到人间来走这一趟，你每天念佛，可是念佛很重要，可是念佛礼佛观无量寿经，你看到观无量寿经里头韦提希受到的苦难有多大，这个皇后一生她的儿子要篡位她的父王，把她锁起来，然后要把她关着，要把她饿死，她而这个韦提希这个皇后偷偷的拿的糖浆放在璎珞里头，拿去给他吃，身上涂的拿夹着面包去给父王吃，然后儿子知道了以后就要杀这个皇后，这样子的人生机遇痛苦不痛苦？很痛苦。就是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求佛，佛教他的是什么？念西方极乐世界，念佛。可是要观极乐世界的时候，那么你除了观极乐世界，你必须在这个经里头去告诉我们，我们碰到多么的困难，多么的为难，多么的困顿，我们仍然要观这个极乐世界，因为我们的本体世界里头是清净，是净土，要观着它。而我们也必须要心甘情愿。所以老师有时候也会做这些比喻，老师现在也很会比喻，给你们比喻怎么说？说人生真的很像来演一出戏，也许你演的角色是皇帝，也许演的是员外，也许演的是悲剧英雄，也许演的是苦难，但不管怎么样，你演的这个角色是苦难，当然是从头到尾都哭哭啼啼的，靠条啊唱个跳一点吧。现在的年轻人大概不知道什么叫靠调啊，就是那个悲剧的歌仔戏里头，这个用这个唱腔是很哀怨的那种唱腔，看起来是这样，可是他演完了下来，好多这些这个苦旦演的一定是大明星了、啊，所以所有的观众就给他鼓掌，哇，你演得真好啊！我们要有这个认识啊，你现在碰到了一些苦，但是你应该觉得虽然苦，但是我还是能够演得好。然后这个有时候你会知道，说我只要到了台下，到后面的地方。我们的导演就会说，你演得真好啊，你说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在你说，你演得真好啊，是不是要这样才对呢？所以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也要好好的去生活，演这个作为一个绝有情的菩萨，所以叫教化菩萨。我们没有选择，在崎岖的路上，我们也要当一个走在崎岖路上的、走得很好的这个菩萨啊。所以走到哪里，你都是以菩萨来表现，这叫平等。不是这两个东西一样，而是都表现出般若，在佛的面前都是佛的佛子，这就是这一个。方便品他要告诉我们的法义法要，你很清楚的，你再去读它，你收获就很丰富。我们今天就把方便品第二我们就在这里就圆满啊。那么这个念佛的时候，等一下你要想着，你念了佛，你很开心的去念佛，是菩萨在念佛，我念佛，我跟这本体的这个般若，也就是毗卢性海，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毗卢遮那如来那个光明的智慧，我们是跟他相应的。我们念的啊， 连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都是这个毗卢逊海的一部分。我们念到极乐世界，我们也通那边，所以我们念的时候觉得很亲切。今天的念佛会让各位更觉得亲切，更觉得欢喜才对。我们来念佛。